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奉主耶稣圣名，在此，我们今天来一同学习诗篇第五篇的内容。诗篇第五篇是大卫所写的，那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它是一个祷告。这样的祷告，他第一节谈到祷告的对象是亚威真神，那他祈求，他说：求你灵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因为它是一种诗，他用上下两句来讲他的一个祈求。他求上半句是求神能够仔细的听，就专注的来听他的话，他所说的，并且这个顾念我的心思，顾念的意思就是那种理解或者考虑，或者就是明白，或者就是顾念关注我的心思，心思是比较是属于里面的那个想法。那因为我们祷告会透过话语，就是上半句，那话语会有声音。另外的话，那因为我们人的心思意念，神也能明白，所以我们的有话语、有心思，都求神能够听、能够明白、能够理解，或能够顾念我们的这个心思。这是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我的王，我的神啊。好，这个地方他的称呼改成了我的王跟我的神，和第一节不太一样。第一节是用亚威这个神的名字来称呼，第二节转变成了是与祷告的人有关，所以他说我的，那是我的什么呢？两个身份，一个是我的王，一个是我的神。王的意思就是说是君王统治的，统治他的，就是说就这个我就做这个王的子民，所以他称呼这位是我的王。那又说这位是我的神。神的意思，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大能者，就是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这样一位。好，所以他一方面称呼这一位亚威是我的王，也就是在管理、在治理上他是王，那我是一个子民。另外他称呼这位亚威是神，也就是大有能力的，意思就是承认宣告他是真的是有能力，并不是软弱无能的。好，所以他的称呼是有他的含义。那这样子称呼就表明了这位神是负责管理、负责治理他，而且是拥有大能力。因此对这样一位亚威真神祷告，他会垂听，他有这个能力来完成、来成就所祷告、所祈求的。那下面他是因为是对王祷告，对王的话，这个祷告的人他身份是比较低的，所以要用祈求，所以是求你，用求。所以我们不是去命令神，如果地位高的对那个在下位的，那就是直接吩咐命令就好了。但是这里是祈求，也就是说看还是要看这个上级您的意思，王亚威真神，你的照你的意思，我只是表明我的期望。所以在一种祈求的一种地位上，一种谦卑，这里很重要，这表明一种谦卑。 啊，求神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好，这里用呼求的声音，那前面是用言语或心思，好，所以它其实是都是在讲祷告的内容，就是先祈求，求神答应，求神能听我所说的这个声音。好，那原因就是因为我向你祈祷，祈祷那就是人对神的一种祈求祷告，所以他还是一直在表明，他是用一种很谦卑很卑微的态度向这位大有能力的管辖他的这位君王，这位大能者，这位亚威真神来祈祷。好，那还没有谈到具体祈祷的内容，他先谈求神垂听，就是说如果我们准备很多很多精彩内容，可是如果神不听也没有用啊，所以起先求神能够关注，就是好像求神能够先注意说，我这里我要祷告，我有这样的愿望，请你能够来怜悯，来垂听我。好，那第三节他称呼是亚威，那谈到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并要警醒，那个我的心意，这个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因为他旁边是点点点，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他谈到了是早晨，在一个时间点，是在一种早上的时间点，那他打算他就是要在这个时间来跟神来祷告。那我的声音就是前面谈到呼求的声音，这边有一种他要这样来做，再来他要在早上来祷告，那下一句说我必向你陈明，这个陈明这个原文呢，它本来意思是一种排列安排，就好像把东西排整齐，比如说把那个祭祀用的柴火木柴给它排好，然后把祭牲的肉摆列整齐，那准备要献祭，在献祭的这个过程当中时常有用这个字，那首先就出现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他要献祭，在要杀要打算献上他的长子以撒之前，他把它摆列好，就用这个字，所以这里他是谈到了这个祷告跟献祭的一个关联性，相当于是说祷告就好像是以前的献祭一样，因为要做很多的这种摆列的动作。另外这个字也用在战争之前，你要摆兵布阵，你要让整个你的队伍军队要排列整齐，要整装待发，要准备攻击，所以不论是祷告或者不论是征战之前，都要预先的安排准备排列好，就是这个字，这个陈明这个字。所以在早上他说他有这样的一种相当于是一种承诺或者有这种愿望这种志向，他就是要做这些事情，要发出祷告的声音，要摆列整齐，要准备这些，准备面对不管是献祭也好或面对征战，就有这样的一种摆明。那当然如果用在说对神的这种祷告，那所以翻译就变成说陈明我的心意，所以翻译上他就取用了说陈明祷告的心意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他的意思很丰富，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以 这个祭祀就是献祭之前的这样的一种摆列整齐这个角度来理解他的祷告，就像是要献上这种嘴唇的这种祭一样，这种祭物。好，接下来他说并且要警醒，那警醒这个字它的原来意思就是注意的观察某些事情，所以它就是关注或者就是注视着，注视注意的看着这个事情。因此他一方面他摆列他去安排，一方面他去仔细关注，不放松精神，仔细的看着。第四节，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这里谈到了为什么他前面这样做呢？他认为神会听他的声音，听他的祷告。那原因是神是不喜悦恶事，也就是神恨恶那些罪恶，恨恶恶人，所以恶人不能与神住在一起，恶人不能在神那里住着，意思恶人不能存留。所以神不喜欢恶人，这我们都知道，神不喜欢罪恶。那反面的意思也就是说，那神一定是喜欢义人，喜欢那些不行恶事的人。好，那第四节谈完了神不喜悦恶事，第五节就是接下来再讲什么样的人叫做恶人。第五节讲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所以狂傲人或者作孽的，他是跟前面第四节谈到的恶人是同样的，在指这些人，是同义的词。所以这些狂傲的人，狂傲的人呢，他的意思是那种不理性很疯狂的人，疯狂就是他不是按照真理而行的人。这样的人不能站在神的眼前，那不能站神眼前也就是不能跟神在一起。接下来讲凡是作孽的，作孽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它是一种它是有一种这种虚假错误的这种计划或者他的做法，导致一种有痛苦的后果。也就是他前面他做了这些恶事，那他也导致很多不好的结果，这样子叫作孽。所以一般我们中文就作孽，就是说这个人做坏事然后造成了很多不好的这种后果。那这样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神所恨恶的就是神不喜悦。所以第四第五节可以是合起来来看，它是前后呼应的。第六节，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亚威所憎恶。这里又是在重复加强后前面所讲的，谈到了一种叫说谎言的，也就是不诚实说谎话的。这样的人他说这些不诚实的话，他说这些谎话，这样的人要被灭绝，也就是他绝对不可以留在神的面前，绝对要灭掉。他说谎话，那意思是说他会用这些不好的话、不正直的话、错误的话去做恶事。很多时候人说了这种谎话，这些恶人他说谎话是有目的的，他说这些谎话目的就是要破坏真理，破坏正直的事情，破坏这一切美好的事情，他要去搬弄是非。所以说谎言在新约主耶稣也骂那些说谎的人是撒旦的 儿女，他的主耶稣讲到这些说谎的人，他的父是撒旦，不是这位亚威真神，因为亚威真神没有谎言，他绝不说谎，而一切说谎的人都是从撒旦那边去因着撒旦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就变成了撒旦的儿女，魔鬼的儿女。那这样的一种谎言会害很多的这些正直人来受害。下面有谈到好流人血弄诡诈的，这其实也都是有类似的含义。好流人血，那就是喜欢杀人啊，流人血就是杀人的意思啊。弄诡诈，这诡诈就是欺骗或者背叛，所以喜欢他，他认为他就是可以去杀人，而且常常这样子错误的任意的去杀人，那他用欺骗的方法，用背叛的方法去行事为人，这样的人都是神所憎恶的，神非常的恨恶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都不能跟神在一起，不能站在神面前，都要被灭绝。这是四五六这三节在讲的。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他祷告，他也不会祷告，他祷告的话神也不会听。第七节在讲完了前面那些恶人以外之后，他就谈到自己，就是作诗的人，他说至于我，他这样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我必凭着你丰盛的慈爱，丰盛的兼爱进入你的居所。好，先看这一句，至于我，我必凭着你的丰盛的兼爱。所以他作者他很有确信，他说他会因着神丰盛的这样的一种爱，这个爱我们翻译成兼爱，也就是坚固不变的爱，神的爱是不变的，是持续的，那因着这样很丰盛的这个爱来进入到神的居所，进到神居所意思也就是能够到神面前，能够与神同在，所以这是跟前面这些恶人是相反的，那些恶人是不可能到神居所，不可能与神同在，神不喜悦这样的人，那但是神所喜悦的人，也就是作者他用他的角度在讲，他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接下来说第七节的下半句，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这一节的翻译上，这个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在翻译上应该要比较正确的是说，我必在你的敬畏之中向你的圣殿下拜。这边中文把这个敬畏翻译成是一个动作啦，就是说敬畏神，就是害怕神啊，就是一种是人对神的敬畏。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叫敬畏你的心啊，我讲的是和合本翻译，但是在原文的意思上，它应该比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说我这样一个人，我要在你的敬畏中，所以这个敬畏或者这样的一种害怕是神的，他不是在讲人的，他是说人会在神的这个敬畏当中，在这样的一种里面，那向神的圣殿下拜，向神的圣殿下拜。我先讲下拜，下拜就像我们每个安息日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是称颂神，然后跪下伏伏叩拜，这个意思。所以一个敬拜神的人，他一定会跪下来，一定会叩拜， 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一个真正愿意要敬拜神的人，他就会努力的在神面前来表明他的一种对神的尊敬。那人对神尊敬，人对不管是对人或对神，当你要感谢他，当你要尊敬他，你最好的表达方式，那就是让你的全身跪下来趴在地上，在他面前做这个动作，表示你完全的臣服于他。如果各位有养过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讲的就是动物狗啊，狗在人面前的那样的动作，它在人面前的完全的那种服从啊，趴下去等等的，它你就可以在这样的一种身上看到一种谦卑。那人对神也同样的需要有这样的一种顺服跟谦卑，还有要表现，还要有外在的表现。现在有很多人他就强调是内在啊，只要我们里面有谦卑，里面对神顺服有敬畏，这样就好了，外在不重要。但是在圣经里面啊，在犹太人的传统的理解上，也都是认为人的内在的心思意念跟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行动表现是同样重要的。因此你的内在，你在神面前如何的谦卑，你的外在也会努力的去做到那真正的谦卑的那些举动。嘿，好，这个就是向着神的圣殿。那神的圣殿指的就是神住的地方，神的屋子啦，神屋子不是说神只住那个地方，而是在对神的圣殿下拜，指的就是对神敬拜，对神在敬拜。好，那接下来我要讲就是在你的敬畏中，他的这样的一种敬拜、叩拜、叩头、跪拜，是在神的敬畏里面，在神的敬畏里面，在神的敬畏里面是什么意思？这个词现在的很大部分很多人并不理解，因为大部分会受到这个中文翻译的影响，把它理解成是人对神的敬畏。但是我这边我要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用上下文来看，在你的敬畏中，它似乎就可以对应上半句，凭你丰盛的兼爱。我们可以上下来看，它是一个对句，所以神的敬畏上半句是丰盛的兼爱，都是神的，所以上半句是神的兼爱，我们不能翻译成爱神，我们不能这样翻，因为这样很怪。下半句也同样就要翻神的敬畏，所以它本来就上下对句。接下来如果要意思上应该可以对应到下面第八节，第八节的下半句叫你的道路，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所以你的敬畏后面又讲你的道路，经文它这样子来对应，这是经文本身的对应，我们要再去思考它的意思。那如果从箴言来说，从箴言上我们得到的研究是说，这所谓神的敬畏，简单讲就是神的律法、神的知识、神所知道的。神因为知道这些事情，因为知道人犯罪、人行恶必须灭亡，神担心害怕人他的子民因此受害，所以他就不断的要将他的这样的这种他所担心的事情来告诉他的子民。所以就是从犹太人的理解来讲，你的敬畏指的就是神的律法、神的知识。所以我们这句话就要去理解成，那 我必在你的律法中，啊，可以大致上这样来理解。但是这个意思，你的敬畏还是很丰富的。我先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再去思想。啊，不论怎么样，神所敬畏的，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敬畏当中去下拜。有人会翻译成对神的敬畏，但是原文没有这个意思，啊，不是指人对神的敬畏，这点希望大家能够再多去理解。好，那第八节，亚威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这边谈到他的祈求，他祈求是说有原因，是因为他有仇敌，他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他来祈求神，这是一个重点。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要，为什么这个作者他要写这么多内容呢？这是一个关键，请大家能够抓住，是因为他有仇敌。那这个仇敌是什么样的仇敌呢？你从上下文去理解，你可以去思想前面谈到的这些恶人，因为善恶不能两立啊。作者诗人本身他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是在神的敬畏，也是在神的律法里面去敬拜的人，表示他绝对不是一个去行恶的人。但是他的仇敌就是前面所谈到的那些恶人，那些狂傲的人，那些作孽的，那些说谎的，那些好流人血的，爱弄诡诈的，喜欢欺骗背叛的这些人，这些人是他的仇敌。当然背后是有更大的恶者，啊，他们这些恶人的这些父，啊，是撒旦。那因着这个缘故，他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样来求神，求神按照你的公义引导我，引领我。神是因着你的公义，因着神的公义来引导人。所以这个你的公义跟前面在你的敬畏中也可以连起来。神的公义也是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律法来表明。好，那按着神的公义来引导我，接下来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这个道路是神的道路，道路是神的道路，请大家注意哦。那只不过我们人要按着神的路来走，啊，应该是这个意思。那要在这个人的面前要正直，表示说他希望要走这样一条神的道路，是神的规定，神所安排的。那他祈求说能够让这样一条道路在他面前是平坦，是正直的，不要弯曲，啊，不要，就意思说让他可以走，好好的走这条路。这是应该是这是我的体会。啊，作者这样一个诗人他祈求最关键的核心就在于因着有仇敌，仇敌会去阻碍他前面的路了。简单讲，他会去阻碍他，应该是有这个含义。但是呢，他求神说能够按照神的公义引导他，所以引导就是神在前面走，神带领，那后面跟从，所以就是王在前面领路，那百姓子民在后面跟从，所以这叫引导。而神的公义就是神的道路，它就是这样一条路是按照神的脚步在做的，那希望他也能够好好的走这条路，也就是在他面前正直。第九节他开始讲到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就谈到了他们指的就是我的仇敌，是吧？他在讲的那些对象，因为那些人他都是说谎啊，就跟前面讲说谎言的， 那他们心里满有邪恶，也就是他们是弄诡诈的，是狂傲的，是作孽的，心里面充满邪恶，那嘴巴说出来的话都是谎言，并不是真实的话。那这种谎话真的就是一种恶事啦。那开始讲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情况，就是下半句，第九节下半句，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所以他们说话没有诚实。那诗人他用一种很形象的一种比喻，他讲到说这个喉咙就像那个坟墓啊，死人坟墓怎样打开的。好，我们都知道人死亡就应该要入土为安，然后要让这个尸体，让这个尸身不要暴露在这个阳光下，不要暴露在人面前啊，因为这个本身它代表的是一种不洁，因为这是一个肉体，是死亡的躯体。今天这个坟墓里头存的就是骸骨啊，骨骸竟然是打开的。打开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污秽是暴露出来，是呈现出来的，所以它的喉咙就像打开的坟墓。那意味什么？他吐出来的话就好像吐出这些污秽的内容，污秽的东西一样，是非常非常恶心的一种情况啊！这是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达。那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它是具体上就是说他们用舌头去谄媚人，舌头去谄媚人它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前面讲这些人他讲说的是谎言，另外一面讲他们呢又会说一些让人误以为真的去讨好人的这种话。那事实上这种讨好的话，它事实上它的内容却是污秽的，却是邪恶的内容，是欺骗的内容，是去讨好人，为了讨好人讲出的话却不包含真理啊！这样子像一种坟墓一样打开来，这些污秽的东西通通吐出来，而接受的人那当然是接受到这些污秽啊，他就受到这个污染了。好，那他们做这些事，第十节诗人就祈求说，大能者啊，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去，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对，他求神定这些人的罪。那神是公义的，这个作者本身他求神伸张正义定罪这些恶人。那他也希望说这些人，因为他设很多的诡计，设很多计谋要去绊倒别人，要去害别人，可是呢他祈求让这些设诡计的人，设计谋的人是自己害自己，害不到别人而害到自己，因为他的心太坏了，他这样祈求。接下来他又祈求说，因为他们犯很多过错，那他祈求神把这些人赶出去赶出去，不要留着。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赶出去呢？因为他们背叛了你，这些人不忠诚，对神没有忠诚，因为他讲的话他害人，他讲的话是邪恶的谎言他不是按照真理来讲，所以背叛了你。所以这是诗人在当时他就遇到这种情况接下来第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对啊，投靠神的他也不是作者，不是一面倒，就是说只要惩罚这些罪人都是这样，好像是很凶很没有怜悯，很没有温柔，怎样好像都是 谈到的都是责备啊，都是这种定罪，不是的，他是公平的。另一方面，他对这些愿意来投靠神的，他也很正面的希望这些人也能得到喜乐，时常的欢呼。为什么？因为神一方面惩罚罪人恶人，可另一方面神又是眷顾帮助看顾这些义人。那这些义人是什么样呢？他是因为神保护他们啊，神愿意保护他们，而且愿那爱你的名、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这边特别谈到说，爱你名的人，就爱神的名这样一个人。那爱神、爱你名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说爱这个名字啊，爱这个名字，事实上它的意思就是爱这一个人，爱这一位。所以爱神的名就是爱这位神，因为名字就是代表，就是一个代表，所以爱这个名就是爱这个代表的这一位。所以简单讲，它的意思就是爱神的人，爱神的人。那爱神的人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有讲到，新约还有约翰一书那边有谈到，就是说爱神的人，他就是一种守神律法的人，守神的诫命。好，如果一个人他不守神的诫命，不守神的律例典章，他就不能称之为爱神的人。他恨神啊，因为恨神的人他才不听神的话呢。他爱神的人，他就会爱听神的话，爱听神的话的人，他就愿意去做，这样就是爱神的名。那这样的人，诗人就为他们代祷，希望这样的人是得到喜乐，常常欢呼。这些人是投靠神的人，而另外对面那些仇敌呢，他是背叛的人，背叛神。所以背叛神就是不爱神，就是不爱神的话，不爱神的律法，不行神的律法，因此他们就做很多很多的恶事。对，第十二节更好了哈。十二节是为什么这些人都可以很，这些义人都很欢乐，常常欢呼啊？是因为神必定赐福给义人，神一定会赐哦，一定会的。有的时候还没有到而已，是时间啊，时间还没到，所以是需要等候。但是呢，信心就是说，相信神一定会赐福的，因为神是绝对是恨恶罪恶、喜爱公义的。好，接下来说，亚威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这边谈到一个保护。也就是十一节那边讲护庇他们，那神是怎么护庇、怎么保护人呢？神是用十二节这里谈到了，神是用恩惠来保护，神用恩典。按新约的意思，那就是神用救恩。救恩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这种绝望、死亡当中被拯救。这里谈到的就是就像在打仗一样，打仗敌人有攻击，对不对？刀啊、枪、剑啊就射过来、打过来、砍过来，这时候你一定要有抵挡的盾牌，要有保护。那你这个保护有了这个盾牌，你才能不会受害，不会受伤，对不对？刀砍过来你挡住就好了。那怎么挡呢？是神用恩惠，就像一个保护屏障一样，哇，可以挡住他们。那这个人就不会受害，所以就被拯救，有救恩，就不会死亡。理解意思哈？那神把这个盾牌给什么样的人呢？肯定是给听他话语这些义人，是不是？因为他跟这些恶者在对抗，对，所以他一定有防御。这个防御是神给他的这种拯救，给他的救恩。好，那为什么他会喜乐？为什么人会喜乐？ 你如果受伤了，你会喜乐吗？受伤了会喜乐吗？受伤痛死了怎么会喜乐？就哭啊痛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打胜仗了，打赢了还不受伤，那才会喜乐嘛，对不对？所以前面讲，愿这些人能喜乐欢呼，也就是愿这些人能得胜啊，因为他能有很好的保护啊，他自己不会受害啊，是不是？而且你要看这个盾牌，我们一般人拿盾牌，请问你可以防御哪个几个方向？我们如果四面好的四个方向一样，我们拿盾牌可以防御几个方向？大概就是一个方向，对不对？所以就是正面的防御。可你要想，如果旁边来，你是不是要转过来？对不对？啊，所以打仗最怕就是腹背受敌，就是我正前方有敌人，后方也有敌人，那糟糕了，我背后我怎么防啊？我自己怎么有可能防？可是这个地方第十二节谈到了，他的防御是四，注意看啊，四面哦，或是整个包起来哦，所以前后左右通通保护好了，多么好！因为这是神赐的福气啊。对啊，人能做的有限嘛，哈，人比较能够看的是眼前的一个防御啊，他背后一般来讲，在团队里面，在一个军队里面，他就是要透过彼此之间互相的帮助，所以透过不同的人负责不同方面的防御，好，在一般人的这种战斗来讲是这样做，否则一个人他只能针对一个方向，但是神的保护它是全面的，就是全面的保护才能真正保护好，这样的保护可以保护人不受害，人不受害还能得胜，得胜才有欢呼，才有喜乐啊！所以这整篇在告诉我们，在你是一个义人，你是听从神的话，愿意守神律法诫命，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愿意来守神的安息圣日，愿意守神的节期，愿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按照神的律法去遵行。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好，我们知道救恩不是因为这样子来的，救恩是神所做的，神告诉我们，好，他要把这个救恩给我们来保护我们，是这边在第十二节这里讲的。律法主义他忽略这一点，好，他误解了神的救恩。好，那我们不谈律法主义，但是我们谈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神所保护的人。神保护人也要看这个人愿不愿意听他的话，是不是跟从他的路。好，我刚刚有讲，他有仇敌，仇敌就是那些恶人，他仇敌他走的路是他会走神的道路吗？仇敌会走吗？不会。但是义人就是正方这一方，他是不是要走神的道路？他请问你，神的道路是谁在带领？是不是神在带领？神在前面带领啊，所以是神是王嘛，因为你要打仗，神那个王一定是带领的，不是事先上人的王是躲在后面的，你知道吗？人的王是在后面指挥大局，好像死是死那些冲锋的人，神不是，神的征战是神在带领的，走神的路，神在前面。哎，
我以前啊，
对，
我那个以前我出去啊，常常跌倒，
对，
这个膝盖都裂了，都不能跪，
对，
现在都能跪。
好，
我那个。我现在出去啊，都是开始那个保卫师来保佑我，都不给我。
好，是。
现在我现在啊，非常平安。
感谢神哈。
我以前没有上那个电视的时候，
是
以前不会嘛。三弟救我的时候，我现在啊都很平安。我非常感谢我这个礼拜啊，
对，
这礼拜我本来是那个电费啊，
对，
啊那个。水费啊，水电啊，要800多块啊。
对。
啊，我捡那个卫生的，他不能没有捡那么多呢，我都捡差不多500多。
嗯。
现在啊，也有900多。
好。
我要800， 因为我妈以后妈妈买了比较晚，
是
妈妈我都不是不能正经，
是
哦，感谢上帝啊，
是是
啊，我这礼拜改过了，
感谢神，哎，感谢神，首先感谢神，因为真正愿意听神的话的人，就会像这边诗人所讲的，你会喜乐欢呼，因为你会觉得哇很顺利，哦，你不会有缺乏，对，对，很平安，很安全，对，我们读姐妹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见证，而且我们的聚会就是这样子，谁有感动那我们可以讲，对，好，等一下我们还要有回应，我也希望卢姐妹能继续的来分享。好，那其实我也我今天讲的也差不多就快到尾声，那感谢神，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能够去体会到，如果我们愿意立志做一个就像这个诗人一样的，他很清楚他会凭着神丰富的慈爱来进到神的居所，也就进到神的殿，神的面前，他不是凭着别的，不是用自己的那些人的话，人的方法，人的努力，不是的，是神，因为神爱他，神爱人，爱这样的人，对，爱我们，丰盛的，是非常丰富的，绝对不是稀少的，而世人的从人来做的都是有限，但是我们真正了解到我们这位神，他是大能，大有能力，大有慈爱，而且他的慈爱不变，叫坚爱，坚固的爱，稳固的，不变的，不会说你现在这样啊，我现在爱你，一会儿以后我再看，再这就不爱你了，不会这样，他是持续不断的来爱我们，那我们就是要在神的敬畏里面，就是神的律法里面来向神下拜，因为我们愿意被他带领，神要带领我们走这条神的道路，对，要听他的话，他说我们路要怎么走我们就要照着走，对，但是呢仇敌很可恶，他会骗你，他会说哎呀不是那条路，走这条比较好，不是那条路啦，不对不对啊，这样我们不要被骗，因为他说的是谎言，谎言，然后他也会讨好你，叫谄媚，就要用很多方法，哦，给你讨你的喜欢，哎呀你来走这条路比较好，我听我的，哦，这样比较好，他用很多的人的方法，不是用神的旨意，啊，这样的情况，他就是要阻挡人去走原来神安排的路，要去走一条人喜欢的路，哎，那我们知道神这条路呢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攻击，好，仇敌都是啊，你走这条路，哇，气我在打你，是不是？他可能从旁边、从后面打。他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会说：哎呀，我怎么能防御得了？这么多人都在周围要来攻击。可是诗篇这里就谈得很清楚啊，诗人就说：神是要用恩惠，如同盾牌在四面护卫。所以不要怕，真的不要怕，没有错，仇敌的攻击很厉害，可是神更厉害，神的保护是全面的，只要我们走对路，只要我们跟对了，你放心，你一定会欢呼，一定会喜乐，一定会得胜，这是我们要从这一篇里面来读到的，没有错。一般基督教也都说应该多多讲一些喜乐的道理啊，不要常常去定罪去责备啊，哦，但是真正喜乐的道理是这个啦，就是说困难危险，因为这些仇敌会加很多的困难或危险给这个要走这个神的道路的人，会啊，你不能不讲啊，有危险呀，不能傻傻都不知道危险啊，对不对？ hey, 不能都说啊，都是平安啊，平安啊，哈、哦，没有危险。这样子，哎呀，这个人就我没有防御啊，就不会注意啊，不会注意这些事。但是一个注意的人，他就会好好的。我刚刚讲的第三节那边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把它安排好，摆兵布阵，我们把它准备好，面对一切的这些战争。在好像战争之前就准备好，好不会没有准备，一定会准备好，而且会时常的去注意哪里有危险，对不对？也不能傻傻的就被打。但是真正神是保护，是视为保护，神一定会保护。所以一方面我们人需要有知识，要知道，我们也要知道啊，神也会帮助我们，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人知道说我们一定要跟着神走这条路，神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不用害怕。所以这种道理也是喜乐的，不要一听到说哎呀有困难有危险，哎呀有罪恶，就是说犯罪了，就说你犯罪了你要改啊，其实这样我就不舒服。因为我们要从罪恶当中脱离出来，成为正直的人，我们才能得到保护，才能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了。所以关键是说要赶紧的，大家要成为这样真正是跟着神走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里面，那神才会保护啊，才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对，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从这一段这么美好的诗篇里面去了解到怎么样才能去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得到真正的救恩，也就是要做一个公义的、听从神话语的、在神的敬畏里的这种人啊，要一定要远离罪恶。对，愿荣耀归给神。